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33章，主题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一生是短暂的，20几岁的时候，我们觉得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转眼之间20几年、30几年就过去了。摩西在诗篇90篇描述人的一生，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觉得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有人想要成为一名亿万富翁，有人希望名垂青史，有人安于儿孙满堂。今天让我们读出埃及记第33章，明白在摩西的生命中，他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认识神，与神亲近。希望我们读完本章的 podcast 之后，能够效法摩西，更多渴慕神，在神的眼前蒙恩，活出神创造我们时所有的丰富和荣耀。出埃及记33章的内容分成4个部分。第一，神不再与百姓同去，1到6节。第二，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7到11节。第三，摩西为自己和百姓祷告，12到17节。第四，摩西看见神的荣耀，18到23节。因为本章的内容太丰富了，我将本章分成2段录制，上半段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下半段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一部分，神不再与百姓同去，1到6节。当摩西在山上40昼夜领受神的律法时，以色列人悖逆的本性暴露出来，他们以为摩西遭遇了不测，怂恿亚伦造了一只金牛犊，向这只金牛犊下拜献祭，以他为神。神向百姓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百姓，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为百姓向神祷告，神收回成命，没有在当下灭绝百姓。第33章的一开始，神仍然信守他自己对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承诺，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但是神明言，因为百姓的悖逆，他会差遣使者在百姓的前面领他们到流来与蜜之地，他自己却不再与他们同行。出埃及记33章3节，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认识神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以色列百姓经历了埃及的食灾，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征战得胜等各样的神迹。他们的70个长老甚至看见了神的荣耀，出埃及记24章10节。他们也曾信誓旦旦地跟神立约，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埃及记19章8节。但是当一个小小的试炼来临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背弃了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唯一的解释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不深，在此时他们并未真正认识神，他们以自己在以色列拜偶像的经历来认识这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独一真神，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混杂的。从第3节中，以色列百姓听出神对他们的失望，神是公义的，他对于罪不能容忍，也必照着人的罪孽来审判。 神是慈爱的，他约束自己，不与百姓同行，就不会因为百姓的罪孽而审判他们，把他们在路上灭绝。经历了摩西的圣怒，利未人为神洁净百姓的杀戮，以色列百姓此时必然稍微明白一些，他们做的事情确实是犯罪得罪神了。如今他们又听神说神不与他们同行，想到之前神与他们同行的时候是何等蒙福，前路又是何等凶险，这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后悔了。出埃及记33:4，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以色列人佩戴的装饰大多是从埃及带出来，与埃及的偶像有关。金牛犊事件就是从百姓耳朵上的金环开始。出埃及记32:2，至少在这个时候，百姓对神的认识更多一点了。他们知道神不与他们同去这件事是一个凶信，而且他们因此悲哀。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诗篇51:17，因着百姓所表现出来这一小小的诚意，神惩罚的心就动摇了。出埃及记33:5-6，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第35，因为雅各的女儿底拿被掳，雅各的众子以诡计灭了示剑城之后，雅各带着全家逃往伯特利。在上伯特利之前，雅各呼吁他的全家自洁，除掉外邦神，摘除耳朵上的环子，神保守他们平安到达伯特利。对比出埃及记33，摘除身上的装饰和创世纪第35有同样的意义，就是洁净自己，除掉百姓中间的外邦神之意。要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单单来敬拜神。这也是为什么十诫中神将这件事放在第一重要的地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3。第二部分，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7-11。从第二部分的经文中，我们学习到两件事：第一，摩西与神亲近的方式；第二，百姓真心的悔改。我们先来看摩西如何与神亲近，表现在3经文。出埃及记33:7，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出埃及记33:9，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第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第7节中的会幕还不是神指示摩西所见的会幕，因为第一，此时神同在的会幕还未建立起来；第二，神的会幕是在百姓的营中，而不是营外。这里的会幕是在营外的一间帐篷，摩西远离人群，远离世俗的纷扰，出到营外的会幕中去见神。这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要亲近神，最好的操练是在每天有一段分别出来的时间和空间，不受日常生活琐事的打扰，单单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第九节中的云柱就是神的同在。摩西求告神的时候，先有神的同在，其次才是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觉得神的同在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其实恰恰相反，神甚愿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觉得神同在的原因，往往是我们的心不在神那里。就如同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从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摩西与神的亲近是如同朋友一般的亲近，他与神面对面说话，就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与朋友讲话，不会特意修饰我们的言语，不会整一些没用的客套话，不会夸大或炫耀自己的金钱，不是吗？中国人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与朋友面对面，一定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情。就如同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跟朋友聊天，几个小时都不够。如同小敏诗歌中所唱，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耶稣恩友这首诗如此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百姓的悔改表现在两节经文，第八节和第十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八节十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百姓的举动像极了犯错的孩子渴望得到父亲的原谅，这让我想到神垂听了摩西的祷告，收回自己的诚命，答应与百姓同去。一方面是因为摩西迫切的代求，另一方面不也是因为百姓的真心悔改吗？那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大家稍作休息，等一下请继续听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的后半段，后半段的内容极其重要，千万不要错过哦。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实在是一位怜悯的神，虽然百姓犯罪，你心里难过，在愤怒中恨不得将他们灭绝，但是你仍然信守承诺，仍然愿意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当百姓有一点点悔改，你就乐意收回成命，祝福他们。主啊，我想到我自己不也是一样，常常犯罪得罪你，但是你对我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谢谢你不放弃我，求主帮助我每天都来亲近你，像摩西一样与你面对面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